好，那我们开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的最后一个讲课的一堂课，然后到下周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读经班的结业典礼。那一般我们在结业典礼我们做什么事呢？背京剧是吧？对，所以那个大家不要等到什么下周六才开始想说，哎呀，那我要开始预备一下，从现在就开始能够有一点预备。那如果我不知道今天的时间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下周有必要的话，我们可能再塞一点 review， 塞一点复习进来，对，看我们今天的进度讲到哪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按照 Lucy 告诉我的是撒迦利亚11章，应该没错吧？从就是他说他上周讲到撒迦利亚的第10章，那所以我今天就从11章开始。那我们大家，我们上我们课的人，我们就是 automatic expect， 就是都是要认为大家已经都是读完经文了，对不对？哦，然后首先跟大家说声道歉，听说上次我来代课那一次考试，接受到很多的 complaint， 这太难了。那因为我很久没有教读经班了啊，那个我以为没有试题，所以就得自己出，也是花很多时间出的，对。但是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周全，大家觉得说比较困难。可是我们还是如果在课堂上跟我走过一次的话，那些考题应该都是还是回答得出来的。那我们今天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11章。11章呢，其实撒迦利亚书本身是一本很难懂的书。那有些东西我们看得不是很明白呢，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强解它。对，因为你越刻意去强解它呢，哦，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属灵的意思？讲到最后就变成，那其实你说什么好像都可以，因为没有一个限制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先抓住我们自己能够看得明白的地方，我们抓住我们自己能够学习的。就像我们一般读经，不是读下去，我们就会想说，在这一篇神要告诉我什么？那其实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整理出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会遇到有一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去研究啊。但是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完全看懂啊，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当中那个抽出一些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些地方。好，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11章。11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有讲到有写了一首歌哈，那牧师在这边把它，说这是一个牧人哀歌啊，就是有3节的地方。那其实光11章开始的这一段经文，就前面这3节就已经有很多的很多的解释。很多人因为他不是很强烈的那个，就是很明显说这边特别是要讲什么事情，他就穿插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特别是在第三节，他说："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的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我们如果看前面，他这边讲到什么松树啊、香柏树啊、黎巴嫩啊、巴山等等，对不对？这些都是在巴勒斯坦的在黎巴嫩那边的那一片地啊。所以，我们有些人觉得说，这边就在讲说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国的旁边周围这些附近，就是他们受到审判，本来觉得很不可一世的，本来觉得很厉害的，现在都要荒废掉了。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比较单纯的来理解，是那个人的国度有尽头，你再怎么强盛，再怎么荣耀的国家，你会有一个尽头有一个衰败的地方，因为接下来他所要讲的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边放的这一段经文就比较贴切一点，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单纯一点来看，说这是一个人国度的尽头，牧人和少壮的狮子来代表人间的统治者，然后荣华的草场、约旦河旁的丛林，这些都是所统治的国度，曾经非常荣华，然后后来却都荒废了。你们知道我讲荒废这两个字很挑战吗？因为我讲话有台湾国语，所以就会不是荒废就是荒废每次讲说我都会 pause 大概半秒钟才敢发出声音来哈。对，所以如果讲错请大家说多担待一下。好，那这是前面那三节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讲到撒加利亚去当牧人，对不对？那这段经文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请大家，我们上这个课就把你的圣经打开哈。我们来这边，我们不是来听讲而已哈，我们是读经班，我们是读完圣经来这边，然后跟着看圣经的。两个牧人这边呢，我们先看到说，这边明显的有哪几点？大家可能看到一开始想到是两个杖，对不对？有那个两根杖，一个是荣美，一个是连锁。那荣美跟连锁，这个就是荣美代表是那个神的荣美，在我们当中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连锁呢，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有这样子的两根杖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特别有几个团体想要帮大家分类一下啊，这个其实自己读不太能够读得出来哦。我们很明显第一个看到是一个将宰的群羊，对不对？有这么一个 group， 如果我们看我们经文的话，有将宰的群羊。那请我们大家现在跟我一起看到第六节的地方。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边有讲到这地的居民，这边讲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就是耶路撒冷那附近那整个地方的居民。那接下来呢，有讲到将宰的群羊，这边应该就是神的百姓，将宰的群羊。那在将宰群羊里面还有另外一群叫做什么？困苦的羊。困苦的羊写在第七节的地方哈。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这个就是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也可以翻成是特别是，特别是困苦的羊。那因为我们就是要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段话的话，就可能会容易一些哈。好，我们再从这段话，我们再从那个第四节这边开始来看。神要叫撒加利亚去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牧养以色列民啊，买。然后第五节这边讲，他说买他们的，宰了他们没有问题嘛，因为羊是我的，将宰群羊，羊是什么？养来吃的，所以买他们的，宰他们没有问题。可是呢，卖他们的人呢，卖他们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因为我们成为富足。把神的百姓卖的人反而还很高兴，说哎呦，耶和华值得赞美，因为我现在有挣了钱了 那这个是一个挺讽刺的说法。但是呢，这些羊呢被买了还是不蒙连续，不蒙照顾。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第七节的地方，就是羊被买来，然后怎么样让撒加利亚来照顾，撒加利亚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羊，然后特别是那些困苦的羊。那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如果看一下在我先讲三个牧人到现在大家也是众多说法，所以我也没有想说要做一个多深入的解释，因为这个就是到现在 牧师说有好多的 paper 在讨论这三个牧人是谁。对，那如果这些圣经学者都已经挤破头了，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拘泥在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三个牧人是不好的牧人。所以当撒加利亚来牧养的时候呢，这三个牧人，我们不知道除灭是什么意思，是把他们给杀了，还是把他们踢掉了？这个是我们不清楚的。但是三个牧人换掉，因为这些人他们也不连续养，他们不照顾他们的羊，所以撒加利亚来牧养。结果呢？但是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撒加利亚心里面厌烦他们，因为他们也怎么样？他们也厌烦撒加利亚。所以这边所说的他们这边所说的他们不是那三个牧羊人，这边所说的他们是什么？是被牧养的群羊，是那要将宰的群羊。所以神的百姓厌烦牧者在他们当中要来牧养他们，所以他们弃绝。所以神就说：“哎，我不牧养，那个撒加利亚那时候就说我不牧养你们。那要死的由他死，要上网的由他上网，这是因为这是一个不被牧养的一个结果。”羊群不被牧养，那当然就是死的就死，被动物咬死就咬死，没有人再去照顾他们了。哦，这是群羊面对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呢，他就把荣美这个杖折断了。他说把这个杖折断的意思是什么呢？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万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万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神和万国立约，来让他们不能对耶路撒冷、对神的百姓做出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神把他的保护撤掉了，神把他的保护撤掉了，所以这些将宰的羊，他们就要流离失所了，当日就废弃了。但是呢，不做了，那至少之前也要做，对不对？至少之前做，所以要有工价，你们看。多少钱？值多少钱？你就告诉我吧。对，那30块钱是当时其实是给奴隶的价钱，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一个要怎么样讲？一个 insult，就是我当人牧羊，然后你给我一个给奴隶的这种价钱，然后呢，这边13节说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钱，这也是有一种讽刺的。那个说法，这明明就是一个很低的价钱，但是他们看为这个美好，哎，这个好，就用这个钱给了他，然后神就让他把他怎么样丢给了摇户，所以他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了摇户。大家有没有记得说这段话有没有被新约有没有被引用？犹大是吧？对，所以这边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牧人，被撇弃，被放弃了，就是在怎么样，在那个预表到耶稣基督，那这个钱就是他们认为他所值的。然后从这当中呢，我就折断那称为连锁的那个杖，所以表明，下面我们看一下，他折断了荣美和连锁两个杖。折断的第一个杖跟第二个杖之间发生了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呢，就是那个三十块钱，就是奴隶的身价，是一个侮辱，那抛那个30块钱丢到圣殿给摇户之后呢，抛弃价银之后，牧人折断第二根杖，就是连锁的杖，所以神的荣美和还有人的和睦都一起失去了，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一开始不是有那个这地的居民吗？一开始神的百姓受到审判，然后接下来呢，有存留的神来照顾他们，神派了一个牧者来，结果他们还拒绝他，所以这个关系就断掉了，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可是神还会特别照顾那些特别困苦的。那些剩下的渔民，神会特别的恩待他们，这是这一段两个牧人的这个地方新约的应验就是犹大 将耶稣这个好牧人的卖了30块钱，然后又将这工价抛在圣殿，这是在新约里面所应验的。好，我们接下来要看12章。12章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说他们所扎的，那我们都知道说他们所扎的在哪里应验呢？也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就一看就知道说这里在讲的是谁。那其实我们一般读先知书，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最好是把耶稣读出来，就是这些在讲的许多事情上面，因为耶稣说整本书都在为我做见证，那为耶稣做见证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它看出来，那是最好。好，12章的一开始呢，他讲到那个神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列视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啊，所以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一块重石头。那为什么用这种形容呢？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啊，就是他形容用把耶路撒冷形容成一个是很重的石头，所以想要来动看啊，就有时候我们自不量力，对不对？看到地上有一个还要搬的东西，哎，来来，我来搬，结果哎，一起来发现腰已经不行了。然后那个这边把耶路撒冷形容成一个重的石头，凡要那个举起的就会受伤。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在那一日，这边讲到一个日子，对不对？到那日呢，会得胜。我们看第5节。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能力呢？就是要依靠神才能够有能力，对不对？那所以当天是一个得胜的日子。这里有一个比较难那个理解的经文，在于第7节的地方，对不对？第7节这边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这个就是不容易理解。Again， 这句话又是有很多解释 的一句话。那我听了牧师的分享，他觉得说他就这边看的是，因为犹大是个国家，大卫家只是一个家族而已啊，耶路撒冷是犹大的一个城市啊，那所以感觉上也可以来认知是说神呢是看重这个整体的，然后胜于这个个体的，所以神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所以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边讲到是说这个整体的神的选民是神看重整个那个整体的。那这边讲到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好，这里讲到说我看一下，他们当中所那个软弱的比如大卫，那大卫是个勇士，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他们当中 软弱 就像大卫一样。那接下来讲的这句话就比较有趣了，大卫家必如神，如在他们面前之耶和华的使者。什么叫做大卫家必如神呢？所以因为我们要看他这个一个渐进式，对不对？他们当中软弱的要像大卫，所以软弱的就要像刚强的。那本来刚强的呢，哦，看起来就是好像神一样。那你我们不要把他想成他在形容说啊，那个刚强的就那个什么刚强的就要变得像神那么厉害。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那个他必如神，后面马上补上什么？如行在他们面前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这边并不是说 把人神化了，而是他们像耶和华的使者那么的有能力。好，所以这是这句话这边讲到说，他们都要刚强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得胜的日子。那你们会看到到第九节为止是在讲得胜，对不对？然后第十节就突然间转折，得胜之后人应该怎么反应呢？就是很高兴嘛，大大的欢呼，对不对？就第十节就又变得很奇怪了，有没有？他这边讲到说，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我们都知道这边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吧？对。然后这边讲到说，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那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那这个哈达临门我们不是很清楚他是在说什么，但是有很多人讲说这个米吉多平原的这个悲哀是在讲到那个约西亚王被埃及所杀的那个日子。然后这边讲到说，境内一家一地都悲哀，大卫家、拿单家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哈，大卫家、拿单家，然后那个利未家、示美家，示美是利未的儿子，所以这边讲到说，一家一家都是非常个别的，都在那边独自的悲哀。这讲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痛悔的心是非常个人化的。那我们都知道说，所扎的是在讲耶稣基督，到那日，大家要因此而非常个人的有这样的一个悲哀的感觉。你们看到说，十二章分成两段，一段讲的是一个得胜的日子，然后另外一段讲到的是一个那个喜乐的日子，是一个得胜的。另外讲到是一个悲伤的日子。那这边讲的是什么时候能够两件事情都发生呢？那日是哪个日子？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日子，那一日是不是一个得胜的日子？已经战胜死亡，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的罪的债，因为神无罪的神为我们而死，对不对？那一日是一个得胜的日子，那一日也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因为神为人死，那我们也要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有一个悲那个忧伤痛悔的灵，因为神要降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段预言的应验就是在于那个耶稣被钉死的这个过程。十三章我们来看，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和污秽。那我们都知道说，水圣经讲到水的时候是用来洗净的功能，那洗净，因为圣经也常用那个污秽来形容罪的效果，就是罪的那个形容，就是罪就是一个污秽的，需要被洗干净。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水，这个泉源是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如果我们是拿一盆水来洗澡，洗完那一盆水就洗掉，那盆水就脏了，对不对？可是只有泉源是一直流的，就可以一直的把罪洗干净。所以那一日神要开一个泉源，不是那一日我要给你们一盆水，要开一个泉源，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永远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当中，我们放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哈，我最真能得洗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心真能得完全，唯靠主耶稣的宝血。主宝血当颂扬， 洗我罪免死亡，赐我权势无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这边讲到的这一个泉源，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接下来第二节以后讲到的这个，第二节这边讲到这个，将来就没有偶像。那请问这件事情发生了吗？还没有是吧？对，假神的消失，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是变成说，他有可能是在讲一个那个什么，耶稣那个时候的耶稣第一次来临的那个时候的阶段的事情。但他也可能在讲到是末世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因为在神的眼中这就都是末世的时候，那这都是耶和华他的日子。所以那一日这边应该讲的是说之后还会再来的，是一个我们所期待的，就是再也没有偶像，我们心都是归向耶和华。那这里有特别提到这个假先知啊，这边提到假先知 有一段话，挺有趣的。第四节说，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毛衣是那个先知的那个穿着，所以你穿上毛衣，大家一看就觉得说，哦，就知道说你是先知。我们知道说施浸的约翰，在施浸的时候他穿什么？还是穿的毛衣，对不对？他穿的皮衣，对，让人家知道说他是一个先知。那个这边讲到说，他必说，哎，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 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那这边是讲到说，以前的这个假先知，他们这种受到异教的影响，他们有点像我们那个台湾有那种鸡童，就是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动作，好像说我现在是好像是那个神借着我说话，然后我做一些动作，好像是那个做一些仪式，好像是这个时候好像上升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他们有这种异教的这种动作，所以以前人家可能还尊敬他们，说哇，哦，你是先知啊，所有这些伤。那人家如果问，那日如果人家问你说，哎，你这伤是怎么样啊？这是我在亲友家受伤的，赶快极力的否认，快速撇清哈。那就是那一日不再有这种就是假先知。那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现在是没有那个 physical 的偶像这个东西。可是呢，我们现代人还是一样敬拜假神，那我们心里面都多少会有一些这些偶像，那就是甚至有一些这个心理不坚定的基督徒还是会去跟假神打交道。真的有这样的人，星期天来聚会，然后平时再去找人家去算个命，真的是有所谓的 quote and quote 基督徒这么做。那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是神所憎恨的。我们大家不要说，哎呀，我一方面敬拜神，另外一方面我要去那个去教假神，或者是尊假神为大。那这边刚才所讲的是说，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这些假神消失的日子。我们很快看一下那个第十三章的后面，这边讲到说三分之二被剪除，十三章的第八节说三分之二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必存留。这边也是在讲到说神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整段还在讲末世的事情。那个哦，上面讲到说那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第七节的地方，第七节讲到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们知道说这里在讲谁，就是耶稣有那个quote过这段话，对不对？那其实他这整段还是在讲一个末世，只是在那一段话，就是那一句话特别那个被耶稣抽出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哦，那整段还是在讲一个那个神的一个审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审判这是一个炼净的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三分之二，很多人都看到说三分之二完蛋了， 但是我们看到说三分之一存留，所以这边表现出说神在审判当中是有怜悯的，他为自己留下余民。然后到最后他们就会归向神，被炼净之后他们求告神的名，神就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其实这就是神召他的百姓从一开始的一个本意，就是他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他的神。那这个到最后还是会那个，就是以色列人失败了，可是到最后这件事情还是会实现的。我们来看最后一章，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然后这里一般我们的理解是在讲到说末日的一个审判，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再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就是讲到耶稣再临，在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这个地方。那这里第十四章的一开始讲到一个状况，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呢会先失败，先输得很惨，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先惨败之后，接下来神从那个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神的百姓先在先经历到非常惨痛的失败之后，耶和华出来向那些国征战。所以我们刚才这边也是理解，就是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接下来讲到的这个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东西，就是神荣耀的来临。有讲到那个第五节，讲到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对不对？那乌西亚的那个大地震呢，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有提到，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的一个大地震。拿着那个来形容当时的一个状况。第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讲的是用我们的了解，就是日月星的日月星都退缩了，没有光。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所以这个时候都是在讲一个很象征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很难去 imagine 的一种程度，是说当神他荣耀降临的时候会发生的这种状况，就是连天象都受到改变。然后第九节就是很正式来声明说，这就是神的国度的来到，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神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是独一无二，只是在悖逆的百姓，在有罪人当中呢，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名当得荣耀给他，我们没有把他认为是独一无二，所以神要亲自让众人能够再次在他面前称他为独一无二。第十节这边特别提一下哈，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成亚拉巴。亚拉巴是什么意思呢？亚拉巴是在讲是一个低的地方，低的地，那个死海，名字也叫亚拉巴。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概念了。所以当时呢，耶路撒冷的周围都要降低，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像是神的国度高升，全地都降低了的这个意思。所以这边亚拉巴，我们如果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这边所说的。在那个后面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十六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所以列国中也有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列国当中神的那个的剩下的人也必归向我们的神。那这边讲到，特别讲到祝棚节来敬拜神并守祝棚节，因为祝棚节是在犹太人他们节日当中是比较欢悦的， 一个比较喜乐的一个节庆，所以他们在那边敬拜神，一同欢喜，一同快乐。那这里有讲到说，那个什么，提到埃及啊，像十八节讲到说，埃及若不上来，雨也不会降在他们地上。这边是在讲到说，其实就是还有没有接受救恩的人，他们就得不到神的恩典，得不到神的怜悯。所以用埃及来代表，那其实他说除了埃及以外，他也有讲到说，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的人，所以这些是不蒙神恩典的人。但是蒙神恩典的人呢，都要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二十节这个地方说，当那日马的铃铛，我跳个找个 slide， 马的铃铛呢会写说那个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是出现在大祭司的穿着上面，大祭司他的头盔上面有归耶和华为圣，那是很圣洁的一个东西。那马的铃铛呢是最俗的，马本身是不洁净的，然后又是挂在马上面那个铃铛，代表说怎么样，这些凡物俗物都要归主为圣，都是属于神，而且都是归给神。那个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那祭坛前的碗也是个圣物，这个锅呢是拿来煮这些献祭的肉，是最容易沾污的，最容易弄脏的。那怎么样，这个跟祭坛前的碗比起来好像比较低等的这个东西呢，也要被称为是圣的，因为全部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迦南人所形容是在当地这些拜异教的神所憎恨 的人。好，这是撒加利亚书。那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的信息。撒加利亚书呢，那前面不是我带的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当中看到说，他告诉我们说神是个说话的神，神用许多的方式跟撒加利亚沟通，他在夜间观看到八个异象，又派天使来跟他说话，然后神以特别的方式是那个什么，是耶和华话临到撒加利亚啊，比如说还有叫他去那个当牧羊人等等的这些事情啊，神有特别的方式。撒加利亚得到两个默示。撒加利亚书呢清晰而有力的告诉我们说神会与人沟通。那今天神主要与我们沟通的方式是透过圣经他的话语。那我就觉得说从这当中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假先知就是一个对比。很多人今天基督徒呢不想读神的话语，但是喜欢去教会去听某个先知来跟他祷告说一下预言。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读神的话语，但是就是哎呀，这个好像道行比较高的这个某个先知，你来帮我祷告哦，耶和华要带你，神要带你到什么宽阔之地，要扩张你的境界，神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我就好像去听，对我来说很好。可是你看他说神派先知所说的预言，通常都是事关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不是说叫你要去拿哪个工作，不是叫你去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可是我们所求的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相信说神是对人说话的神，特别在今天是透过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那所以相反，我们再回去看今天所看到的那些假先知，耶稣说不再有这些欺哄人的啊，因为我们要那个单单只是归向耶和华，明白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另外一个信息呢，他有讲到撒加利亚，就是旧约小先知书的最后这三本，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他们都是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个时期的。所以当时也讲到说那个背景是重建圣殿的时候，所以撒加利亚鼓励了所罗巴伯啊，让他得到勉励，他们就那个把这个神的建殿的工作把它完成。那撒加利亚书神的意思很清楚，神的儿女应当将神的事置于优先的地位，一旦次序放对了就要放胆做神的工。那并不是说次序放对了就一定会 完全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啊，他们做神的工还是有一些挑战，对不对？但是呢，要靠着神啊，手要强而有力。那只要我们愿意，神会使我们的手强壮，做成他的工。那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每次都要把神的事情放在最先，那我不就那个，就不就好像牺牲很大的样子。那我们就记得，那之前在哈该书上面讲到说，那个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个我的殿还荒凉，你们却住有天花板的房子，啊，那个圣殿和天花板的屋子可以并存，或者是不是我去帮神建圣殿，我就没有天花板的屋子可以住了？不是，这是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过程，就是前阵子我家最近在整修，那整修完再想一想，哇，我从开始整修到陆续花了好像花了4年的时间，2012年开始做，那为什么就让我想到是2012年开始做？那为什么是2012年呢？哎，那时候教会堂刚建好，啊，所以之前就乖乖的来做教会的事情，堂盖好了再去盖自己的那个。来自己整修自己家里的东西哈，那神还是很祝福我们，还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得着。就你在侍奉当中，你把神的事工放在第一位，啊，神在别的地方赐福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后面讲到说什么？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你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好了，这些东西你们别忘了，没有，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只是要告诉我们把优先顺序定好。那撒迦利亚同时也讲到说，基督国度的来临。关于撒迦利亚的预言呢，撒迦利亚讲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撒迦利亚讲的很多哈，有讲到大祭司将戴上王冠，就是君王和祭司两个职分，得到在两个职位之间筹定和平。想到西安的君王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说这是在讲耶稣基督。耶路撒冷人将仰望他们所扎的人。撒迦利亚书说的就是我们要仰望那个被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个耶稣被抓了，他的门徒们就都跑掉了。这是也是讲到弥赛亚当时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撒迦利亚讲到末日的预言，告诉我们一个观念：神必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末日的时候，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被击败。然后耶和华要做王，而且会有第二次的出埃及，列国都将来恳求耶和华的恩。这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们都期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见证到。好，我们这时候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恩典，对象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时间呢，我们的时间等一下再继续来看了。那大纲就是一开始神对他们有控告，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就控告他们，然后第四章神警告，或者说神有一个预告。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大纲。那马拉基书我们等一下可以看说我们怎么样去分，可能会比较容易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背景。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他的时代呢不是主前586年，这是给大家一个那个故事背景的概念。我们先看到说主前586年犹大国被灭，然后主前539年呢波斯王灭掉巴比伦之后呢，允许他们能够回来重建，所以主前516年他们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重新建造的这个圣殿呢，第二座圣殿完工了，所以相隔70年的时间这个已经完工了。然后呢在接下来呢主前458年以斯拉文士以斯拉率领一批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新整理律法。那主前444年呢，九正尼西米他就是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因为城墙都被毁了，所以他回来重建城墙。接下来尼西米第二次回来 的时候，就是在带领大家能够重新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马拉基，有可能是尼西米第二次回来，就是主前425年。那我们在说这些主前多少年，这些东西都是很 approximate，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月历的方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那我们这就是一个就是预估的方式来计算的啊。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圣殿盖好了，不是就是好日子都来了吗？大家应该好好归向神。结果就好像圣殿盖好，大家就发现说，哎，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作为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就懒了，懒就等待了。那就以色列人那一年盖好的时候呢，圣殿盖好，欢天喜地的过去。接下来随着时间逝去呢，建造圣殿的人物也都开始一个过去了，生活的环境没有改变，只是多加了一个圣殿而已。然后他们对神的心就淡下来了，开始忙碌自己的生活，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些宗教活动，但是却剩下一个躯壳。就在这种时候，马拉基来了，来传神的信息。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帮助我们了解的一个分类，就是马拉基书，我们把它分成6次的辩论。我们大家翻译一下好不好？我们翻译一下那个第一次辩论，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辩论，他的用这个题材，他的那个文体很特别，就是神就直接的来控告他们，然后他又会写说你们却说啊我哪有，好像小朋友哈，是吧？你这么做我没有哪有，对，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说耶和华曾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啊，这是第一个控告。第二个控告在第6节的地方，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说，就这边讲到说祭司藐视耶和华的名，然后他们在一样在第6节的后面，他说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名呢？在第三个地方，第三个控告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不看第8节的话，应该可以，第二章的第8节说，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第2章的第10节说，你们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那在第2章的第13节说，你们又行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在耶和华的坛前呢、哦。然后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边讲到说，神的约跟夫妻的约都受到背弃，对不对？那这是人跟人当中两个最重要的关系，这两个约都受到背弃，这是第三个控告。第四个控告在是第2章第17节，言语繁琐，耶和华，他们用言语繁琐，然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这里在讲到说他们是扭曲神的形象。那这一句这个比较短，我们可以马上就看了哈。他说，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就是对神他的作为，对神的形象呢做了扭曲。他们说啊，反正我看到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就是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就是很容易犯这种问题，他们对神的作为不满意，或者说对神现在给他的不满意。我觉得这个神哦，好像有时候就是会在那边发牢骚。那明明知道说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神爱我们。你们知道神是爱我们，但是我们就故意会去扭曲神对我们的心意。这是那个第四个控告。第五个控告在第3章，在讲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讲到说十分之一的事情，十分之一跟捐献的事。然后这个在第三章的第7节这边说，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神说："你人岂可夺取神的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们的供物？"这是 十分之一的控告，这是第五个控告。第六个控告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啊、这是在讲到说他们顶撞神。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小孩子的心态，特别是在最后的这个控告顶撞这件事情，就是在讲到说小孩子讲什么他就没有，我就是要顶撞，那其实是不成熟。那神让我们说当基督徒呢，我们要脱离这个吃奶的时候，要长大成人。那这些人就是他们就是啊，在这方面就是有这个不成熟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挑几个东西跟大家讲啊。我们先看，先翻回来第一章第一段，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我们大家有没有常常有这种问题，神你到底在哪里爱我们？那神的回答是什么？神我的拣选就是我对你们的爱。讲到雅各跟以扫，那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一段话，我们就直接想到说，哎呀，这以扫真是闷啊，就是好像就是怎么就是神就选他是这种偏爱呢。那其实我们要了解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以扫受到的那个对待跟处罚是因为他的行为，不是因为就是说哦，因为神没有选他还变坏掉的，是神知道他就坏掉，所以神爱雅各啊。那所以那个神对人的拣选显出神对人的爱啊，这个是我想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第三个控告那个地方讲到那个人背弃神的约，然后人背弃跟妻子的约，这边有特别提到第十五节，第二章第十五节讲到那个，然而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代。这边所说一人是谁啊？夏娃，女的。神没有给亚当造很多太太，神就做一个。那这是告诉我们一夫一妻的一个重要性，一夫一妻能够带出一个什么样的后，这属于神的百姓的一夫一妻能够带到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能够培养出敬虔的后代。一夫多妻的话就比较困难啊，总是会有某一妻的儿子就会出问题，在圣经上面已经看到很多这种问题了，是吧？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特别在这边提到十分之一，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知道说神是不容试探的，整本圣经就唯一有一个地方神说你们可以试试我，就是这个地方，是把当纳的献上给神，看看神是不是祝福我们。好，这是讲到十分之一那个的献上。那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准备，有没有讲义，就是我们的读经班讲义。读经班讲义特别讲到，有些人说新约圣经没有那个，已经没有十分之一，有耶稣基督都有提到，耶稣基督提到法利赛人说你们献十分之一但是应该行都不去行，耶稣就说那个这个是不可不行，那个什么这个是我忘记那个 wording 是怎么样的，反正耶稣说两个都要行，就是你们要行出好的行为来，但是你们也是要纳上应该纳上的。好，那个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第四章的地方，讲到耶和华日子。我们说第四章是在讲到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预告，警告或者是一个预告，他所讲的是在讲谁啊？讲弥赛亚吗？啊？讲谁？在讲施浸的约翰哈，因为他这边讲到说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来到之前呢，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这边大家都知道说这里是在讲到那个施浸的约翰啊，他来，他耶稣也自己说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以利亚，是吧？所以这里在讲到那个弥赛亚必降临。好，那个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是耶稣在对那个施浸的约翰所说的话。那这是马拉基书，我们现在要来考试了啊。那个对不起，我们那个今天的考试的 纸我刚才切的有点急，有点切花了啊，但是还是可以考的。那请我们考试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机会把先知书读过了，感谢主来祝福我们的旧约读经班。主，我们也愿你让我们能够越发更明白你的话语。主，让我们也从这话语当中能够来读出你所要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真理啊！求主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